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早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格外的紧张哦。这个紧张的理由可能很多哦，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信友堂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大概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没有在青年的崇拜的聚会当中分享哦。因为我今年迈入40岁哦，所以过去很多时候有些教会的邀请，我们还会在青年的崇拜当中有一些分享正道，然后就要把自己弄得很年轻，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就拉近距离哦。但是过去这2年的时间呢，我多半都是跟一些叔叔啊、阿姨啊、长辈在一起哦，所以基本上我已经可能已经忘记了大家所惯用使用的语言了，但是我尽量的来跟大家也用都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分享今天有点硬又不会太硬的信息哦。我想先了解一下，昨天有来参加工作坊体验活动的，可以挥挥手让我知道一下吗？昨天有来的 ，OK。昨天晚上有来参加，跟我们团队的同工一起在这边活动的。好，谢谢。我昨天的下午在阳明山上的卫理福音园的一个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坊分享，然后昨天晚上在另外一个教会的宣教的祷告会分享。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台湾教会很有趣，台湾教会的每一年的下半年最后的3个月是很多教会的宣教祷告会，好，就是祷告月、祷告会、年会都集中在下半年的时间发生。那我昨天晚上我的同工就特别11点多的时候发了一个 message 给我，一个信息给我，告诉我说Thomas， 他们都叫我 Thomas。Thomas， 你千万你要注意你的信息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同工很贴心哦。昨天来那个 Super 牧师哦，就说你已经很习惯在成人主日分享哦，那你是不是还要改变一下你的内容哦？我说好，所以我彻夜连夜的哦，把一些图片啊哦，然后相信我。内容不会改，我只改图而已，把图片改掉，然后希望对大家年轻一点。这是我的团队，联合差传事工促进会哦。然后我们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透过一张大合照，我们已经拍了7年的大合照，就是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会拍一张大合照。然后一直到连我自己都觉得我们不知道拍什么。我们的办公室在华山艺文中心的旁边。所以华山是我们每一年拍大合照的背景，我们已经把华山的每个角落拍遍了，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说，那我们画漫画好了。那我们就同工很厉害，我就画了一张，这是我们现在整个团队。你就发现联合差传事工促进会，我们是一个平均年龄是我拉高的年龄层了，不然其实大家都是大学刚毕业就加入我们团队，然后可能最年轻的是26岁然后我算是在里面算长辈，因为我40岁这样子。OK， 好，这是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那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从事宣教推动的工作，然后在以前我从事过社会服务工作，但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的信息跟福音跟宣教有关，所以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过去曾经在这样的单位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要听生命见证分享的话，我会告诉你超级超级酷的工作经验。我曾经在鱼市场卖过鱼，我自己曾经开过工作室，然后我曾经在念书的时间在夜店里面当 DJ， 好，这就是我的工作经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以前变怎样，因为遇到主耶稣变成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这不是我的见证方式哦。但是我想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来跟每个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自己经历上帝的过程哦。好，那今天的主题是为万国祈祷。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基督信仰当中我们常常在听到说，我们要为万国祷告，我们要为万民代求，就连我们的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里面都看到这样的提醒。但是有趣的是，万国是哪万国？万民是哪万民？那他们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一先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个几个简单的基础测验，然后我们透过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文化来认识这些万国万民在哪里好了。我们来猜猜看，看照片猜国家好不好？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吧？好，我以为你们会说 IKEA， 其实不是，对，瑞典，对对对，我真的问过就同学说 IKEA， 我说这是瑞典，这不是 IKEA。 好，这个呢，波兰，哇塞，来，好，东南亚，提醒，在东南亚，啊，对对对，全世界最多群岛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高的国家，也有很多人在台湾做印尼的看护啊等等的移工工作。好，那这个呢？越南，好，哎，很厉害哦。来猜一下。土耳其，哎，对，这个是全世界唯一横跨欧亚两国大陆的重要的一个城市哦，土耳其哦。那这个呢？哇，你们到在沙烏地亞都有自产是不是？看到他说哇，沙烏地阿拉伯，我得奖最快的答案哦。那这个呢？黎巴嫩，对对对对对，长辈说话就跳过，哈哈，黎巴嫩没错，黎巴嫩就之前在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的国家。那这一个呢？哇，哪边听到的声音？约旦，哇，地理很强哦，这个就是。那大家知道约旦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一个，大家知道死海吗？有听过死海吗？那如果你有去以色列旅行，他们就会带你去什么死海或等等之类。其实死海就是位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跟约旦的交接处，就是死海的位置哦。那这个呢，你们一定不知道，一定不知道，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好，这个是我提醒大家，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度假胜地。哎，对对对，马尔蒂夫。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我们想到马尔蒂夫，我们眼前、我们脑海中所想象的画面就是蓝天啊、白云啊、碧海啊、沙滩啊。但是它是全世界基督徒被迫害最严重的前五个国家，仅次于北韩、阿富汗这样的国家，竟然是你想象不到的度假胜地马尔蒂夫。在那个地方你不能传福音，在那个地方你不能做见证，你可以是基督徒，但是你不能公开。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一个我们常常去度假当人家蜜月旅行度假的时候，去飞到了城市这个地方一个国家，但是它却是一个基督徒被迫害最严重的地方。好，你以为题目就这样结束了，那我问你，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国家吗？来，这上面有盾牌、有矛、有枪、有剑。非洲不是国家，孩子，非洲不是国家哈。对，我真的听过这样的笑话，会告诉我说，陈彦哥 Thomas， 非洲，我说非洲是什么国家？我说没有，非洲是一个州哦。这个是什么？好，这是我们台湾伟大的邦交国。哎。身为中华民国的我的子民的我们，竟然不认识我们自己的邦交国，它叫什么名字？它叫史瓦蒂尼，以前叫做史瓦济兰。好，再让你猜一个，长得很像。哎，刚有谁说到？哦，对，帛琉。但是你有发现帛琉的国旗的样式很像哪个国家？很像日本，对不对？颜色不太一样，因为日本。日语曾经是帛琉的官方语言。其实日本过去在全世界，它在各个国家当中，它其实堪比跟整个早期的大英帝国欧洲是平起平坐的，在全世界的军事、外交、经济上面。所以他们曾经殖民过跟占领过很多地方，帛琉也是曾经他们殖民的地方。所以日语曾经是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官方语言，帛琉。再猜一个，这叫做洛鲁共和国。我实在找不到什么特色跟你们介绍，所以我直接就打上去，它叫洛鲁共和国，这是台湾的邦交国。这个叫做圣克里斯多福以及吉尼维斯联邦，这就是也是台湾的另外一个邦交国。好，我想刚刚的这个简单的几个基本测验让大家可以去很快速的去检视自己对于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我们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 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比较严肃的话题哦。各位同学，大家知道我们到底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吗？我们到底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个朋友在一个月前从英国回来，然后来到办公室找我，然后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英国遇到 COVID-19 的情况，然后遇到整个国际事件、整个全球发生的现象。然后他就突然很感叹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台湾啊，他台湾人，然后回到台湾，他很开心。他说台湾好像跟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处在一个平行时空当中。你知道平行时空吗？就是如果你有看《复仇者联盟》，你大概就知道平行时空的概念是什么。2000年现在是最后的倒数第二个月，2020年的11月，一整年快过去了。”当你回顾今年的时候，你会给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我相信我们的脑中，我们的生活大概就是忙碌着学业，然后跟朋友打交道，跟应付家长。但是当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环境跟我们周遭，难道这跟我没有关系吗？其实 我今年40岁，我一直在讲我今年40岁，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有人跟我分享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如果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其实世界很大，你应该踏出去勇敢去看看这个世界，如果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尝试跟现在大环境的时候，我想我并不是埋怨现在的自己的发展，而是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个全球公民。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中美贸易，你也可以看到法国、德国、英国再度的封城，因为 COVID-19 的因素，你可以看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到最后制定港版国安法，你会看到完全不可以被讨论、议论，甚至拿在嘴巴上谈论的泰国皇室被学生运动开始挑战，你会看到到今天早上仍然还在邮寄投票在选举的美国总统大选，那你会看到震惊全球但是台湾却毫无感觉的一场亚伯拉罕协议和平之约的签订，美国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你会发现一些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一样，跟我们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其实我必须老实说，身在台湾的我们对于世界发生一切的事情的确确实比较难感同身受，原因有很多，我们自我身份的认同，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你知道其实在全世界当中除了我们这些海岛国家对外的连结能力跟连结度，即使是21世纪的现在网络如此的发达，我们的感受性还是会差很多。如果你的国家是一个内陆国家，就刚刚有同学说非洲这么多国家，但是那个国跟国之间就在旁边而已，当他隔壁发生什么事后的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上下左右邻居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很容易就感受得到。那台湾永远只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海峡对岸。其实因为历史，因为身份认同，因为国际关系，甚至地理环境，长期累积，我们对于这世界并不是那么的关心。我很喜欢一个主播叫做李四端，好，看起来你们没什么反应，好，他之前有过节目叫做《云端世界》，那他有一段话，我想在今天早上的信息跟开始的时候。哎，不用紧张，我信息还没开始，这只是前言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李四端先生讲的这段话。
请想问你，谈论世界究竟关心国际新闻意义在哪里？我们距离这个刚刚过去的母亲节星期天来说吧。
这是个旧的新闻。
亚洲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是北韩又发射了飞弹，而且这个飞弹是从来不缩小，它一直飞向天空，最高的地方的高度竟然超过了2000公里。足以绑在轨道中所运营的太空实验室都可以拿下了，这是北韩历来威力最强的一枚飞弹。而另外一件事发生在中国的北京，由中国一手主导缔造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一些正式的召开，全球130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前来，包括了29个国家的领导人都 联合完全被一带一路所笼罩。在韩国跟日本呢，当然北韩发射飞弹是第一要务，而在美国呢，反而是讨论北韩又来挑衅了，国际跟美国该如何应应。在我们台湾呢，很多人反倒抱怨对于一带一路报道的太少，我有人说大可不必。究竟对国际新闻的篇幅该多少，反而成了这个世界的第二主角。所以你说国际新闻就是如此，世界这么大，每天都是按照自己最关切的利益来关心他最该关心的事情。世界那么多的事情，难道我们都要去关心吗？对我来说，这是工作，也是兴趣。但我记得有一位美国的主播说得非常好，他也被问到同样这个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不是只有我活在这个世界，我要去关心别人，那是一份责任。我记得我曾经去过日本采访他们的电视台，我注意到他们电视台的一节深夜新闻当中，每天的结尾时都会固定把一天的国际新闻作为集锦整理播出，其实那天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我就问他们主管，这个道理何在？他回答我也记得，因为那节新闻的主要观众都是在家中家庭主妇，他们应该都是在等待那些在外面应酬深夜回归的丈夫，一旦回来之后，就在满地图地图上刚刚看到的国际新闻的变化和世界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问候，是一个话题，更代表了一个关心。这两段话都提到了关心，并且让我后来在自己所编排的新闻中也固定的放一些国际的新闻整理报道。而如今我看到我们的新闻呢，对于这份关心的坚持好像越来越少。国际新闻不见得每一天关心到你所有的事情，不见得对你每天都有切身利害，或它就像是我们的家人跟亲人一样，这些家人亲人不见得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同样时时刻刻都会关心他们，因为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能称得上是亲人，是朋友。如果我们不去关心我们的世界，我们称得上是我们国际的一员，我们是世界的一份子吗？道理应该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关心并不是代表我们要去解决我们所关心对象的所有问题跟现状。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当我们要关心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解决问题。但是关心其实是一份责任，一份生而为人的责任。这跟你是不是基督徒，跟你的信仰其实没有正相关。但是当你有信仰之后，我们更相信另外一件事情，你的关心应该远远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一张剪辑的照片，我们发现全世界现在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问题在改变，问题仍然存在，世界在改变，但是有一些本来存积已久的问题现在渐渐的浮出水面。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会透过一些影片提醒大家，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跟我们是一名基督徒跟我们的信仰这之间到底的相关性是什么，并不是只是停留在要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听着福音，而是我们必须学像基督。那接下来这段影片是一个，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世界的运作因为 COVID-19， 因为中美贸易，因为2020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所有的国际新闻、国际现象，改变了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但是问题从来没有改变过，只不过因为这一些 COVID-19 或者是国际事件，让原本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而且浮出到连我们都没有办法轻忽的状况。
早上六点，正在赖床不想上学，在巴基斯坦有550万的孩子失学，58%是女孩。早上8点赶着出门，不小心打翻了饮料，随手抽了好几箱卫生纸。印尼的雨林正以1小时300个足球场面积消失当中。早上10点坐在教室里上课，你埋怨这样的生活很无趣。在印度有430万童工，他们与世隔绝，没有童年，没有自己的生活。中午12点吃不完的汉堡套餐，你决定把它扔进垃圾桶。全世界每年有900万人死于饥饿，每10秒就有一个儿童饿死。下午2点跟朋友相约在咖啡店，你抱怨着店里的免费 WiFi 很慢，在补 小时的网路要台币143元，几乎是古巴人一个星期的薪水。下午四点喝着一杯100元的咖啡当做一天的小确幸，在伊索比亚，咖啡农只能依靠一天1美元的薪水养家活口。傍晚6点，家人打来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不耐烦地挂了电话。在叙利亚，7万个孩子因为战乱失去父亲，3700个难民儿童成了孤儿。晚上8点在客厅看电视，却舍不得将房间的冷气关掉。温室效应的加剧，北极海的冰层每天消退掉4个台湾的面积，在这个世纪将会彻底消失。晚上10点，几个舒服的热水澡，准备睡觉，一洗就是半个小时。在非洲，想要取水的人，平均要走6公里才能获得干净的水资源。无论是家人、上学，或者是食物，这些生活中你习以为常的人事物，对地球上其他角落的许多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奢求。
当我们坐在会堂当中敬拜我们的上帝，当我们翻开圣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会坐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你们同意吗？而不是因为你们看到这个影片你才感觉到说，哦，真的，我们好像比较之下我们比较舒服，所以是恩典。我们不可能坐在会堂当中唱着诗歌，但是我们却不关心这世界上那一些正在受逼迫的人群的生活。我们也不可能团契的时候感觉到很喜乐，但是我们却不关怀我们的左右邻舍的需要。我们也不可能嘴巴说赞美上帝创造这美好的世界跟环境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忽略环保议题。弟兄姐妹，我前阵子在写一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是因为我在写一篇关于人跟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基督信仰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在这几年的学习当中，我最大的反思是其实是教会我们如何生而为人，因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美好形象所造的，而他创造这个世界，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所舍的不是单单为基督徒，而是为这世上的所有人。当我们正在等待疫苗问世，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就像这上面看到的巴西、印度、全世界各地所散落在城市当中的贫民窟。在我过去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这个结论叫做最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往往是最没有机会得到帮助的地方。最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往往是最不容易得到帮助的地方。福音也是，最需要听闻福音的地方往往是最不容易听闻福音的地方。我想在台北信友堂的官方网站上面打开你们的宣教的事工，就会看到一些许许多多的资讯。而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些被逼迫的世界上最多难民的地方、最贫穷的地方，就聚集在 1014 Window 10-40度之窗。在这个框框，这个论述在1989年的时候第二届的全球洛桑福音运动当中就提出来这个论述。这不只是福音这些人，他们最少这些最少听闻福音的人聚住的城市国家，它同时也是全世界生活在赤贫线以下80%的人，全球80%的人生活在赤贫线底下，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赤贫是什么吗？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定义，赤贫就是每一天你只能用1.25块美金生活。有没有人的零用钱少于1.25块美金的？不到40块台币哦。他一天只能在这个样的环境当中生活，而且他们没有用到水的权利，没有教育的权利，没有食衣住行、卫生设备的等等权利，他们没有所谓的生存权，我们称为赤贫。而这样的人也住在这样的区域，而这一群人也是福音最少听闻的群体。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他们？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救恩是给全人类的，不分肤色，不分他的信仰，不分他的性别，不分族群。因为我们所跟随的上帝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马可福音提醒我们，我们要往普天下去。路加福音强调，我们是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约翰福音宣告了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最主要行动动能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最后使徒行传提醒我们，我们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而这一切加总起来才称之为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你们要使万民做见证，是我差遣了你们，你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传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而主说他来了是使这世人的辖制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一些？在全世界有一群人叫做未得之民，他们被隐藏起来，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听闻福音。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一群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他们同时也是生活在赤贫线底下的大多数人。这些未得之民被隐藏起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而是我们常常将眼光聚焦在我们自己生命上的需要。全世界有25亿以上的基督徒，在25亿里面的基督徒，只有42万的宣教士，而42万的宣教士，只有30%的宣教士是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服事。再回来看看台湾，150年前，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带来，现在超过4700多家的教会。超过400家的基督教机构，150万以上的基督徒，而我们差遣出的宣教士的比例少之又少。台北信友堂是一个宣教传统的教会，支持了许多的宣教士，也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但是这不是长职团队，不是牧者同工的责任，这是一个全民共识。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家都关心这个世界，关心在那些我们可能看不见的人的身上，而在他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基督信仰的见证。今天的经文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怜悯，看到赐福，看到光照，看到救恩，看到称赞，看到欢呼，这一些字都是所谓的正面字眼，正向词。但是我看到了另外一部分，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万民都要称赞你，愿万国都要快乐欢呼，愿列邦都要称赞你，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上帝的名在全地要被彰显，上帝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全地都要来敬拜他。我们之所以要宣教，之所以要传福音，并不是因为要使我们自己好像在服侍上帝一样有更有一份属灵的成就感。今天我们能够传福音，今天能够宣教，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这是他的计划，他本来就要成就的事情，而他呼召我们，邀请我们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参与在他要完成的事情里面。难道这不是最大的恩典吗？当你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他的承诺跟应许就是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他，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认识他，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认识他。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怎能信他，没有传道怎能听到，若没有奉差遣又怎能传道。我们需要来重新的再一次的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焦点需要重新的改变。当然我们需要刻意的练习，把我们该专注的专注在什么样的事上。我们要关心这世界上我们左右邻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实际参与更多的关怀行动，投入我们的资源。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祷告。 昨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我们在跨文化宣教营的时候，我们邀请到戴季中牧师来分享。戴牧师分享的主题，它叫做普世宣教的现况与挑战。主题信息是以跪着走进去宣教工厂的故事带出祷告的重要性。他说，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是参与宣教的第一步。圣经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祷告的人。接着他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内容，他说戴德生是一个传道的人，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戴德生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按牧的。但是戴德生就是在神带他去的地方开始传道。所以同学，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要是一个传道的人。台湾教会在150多年前接受了西方宣教士带来福音的消息，而我们现在应该也要参与在这样的工作，把这样福音的消息带到那些没有机会听达福音的人的生命当中。而我们也要祷告求神呼召更多他的工人成为通达食物的人，在各地按主的吩咐结出果子。就像历代志上当中所说的十二章里面提到的以撒迦支派，在有200个族长都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的弟兄都听他们的命令。这200个族长加入了大卫对抗扫罗的战役，他们是一群通达食物的人。通达食物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是这环境机灵的观察者，同时我们也寻求如何适应的去回应这周遭环境的变化。如果我们没有从平常的关心开始，我们实在很难成为那样通达食物的人。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回应福音，让我们在未来若有机会投入在宣教工作上面，我们都能成为通达食物的人，也是那位跪着祷告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所做的是为这世上全人类所做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悔改。我们不是悔改我们做的少，也不是悔改我们什么都没做，而是悔改我们真的没有足够的认识你，认识你所造的世界，了解你的心意。主，孩子今天在台北新友堂跟许多年轻弟兄姐妹分享，愿主你赐福他们前方的道路，打开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专注于你，聚焦于你。当我们回应了上帝你所创造他们美好的样式的时候，他们所行的路径都将往那正确的方向前行。天父，也求你纪念这世界上所有缺衣少食的人，有所缺乏的求主你自己供应，也差派你的仆人们在当中继续为主你的名做见证。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我们所言所行所有思考所有价值观都能够来见证我所相信的你这样的生命样式。赐福我们的今天，待会之后散去的脚步，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手中的一切。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